请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26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46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第18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夫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大卫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将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是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如果大家还不健忘的话，我们昨天呢给大家一份的讲义，那么特别呢是讲到以赛亚的大纲。那么我们昨天呢已经看过人的光景，我们特别说到西安怎样是神的葡萄园。那么神好像是栽种葡萄园的主人，他呢在那里把石头捡去，然后呢他盖了一座楼，那同时也有压酒池，他当然希望这个葡萄呢能够是个出酒的葡萄园。那结果呢反而结了葡萄。神他希望了，他曾经有了希望，但是后来呢他果然失望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神当初希望什么。所以昨天呢我们有最后一堂的时间，我们就回到创世纪。那么我们都很清楚，神当时的目的希望人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且制服这地。可见那个生命呢是吃生命树的生命，那个生命呢是掌权的生命，那个生命呢是伏在神脚前的生命。我们伏在神的脚前有多少，我们就能够带领万有伏在神的脚前有多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里面不改变的原则。所以因着人亚当夏娃如果不犯罪的话，他完全与神站在一边，他当然是伏在神的面前，对父神永远说是，对仇敌永远说不。 那么如果他真的接受了生命树的果子，那么这个生命力就慢慢的就蔓延出去，慢慢的最后呢就繁殖出去，你就看见它遍满地面。为什么遍满地面？因为全地都沦陷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生命每一尺每一寸都能够制服这地。能用制服这地的意思就是说，它能管理空中的鸟，能管理海里鱼，能管理地上的走兽。用诗篇第八篇的话来说，他就把万有都带到神的脚前。如果把万有带到神的脚前，把地球带到神的脚前，把那些沦陷的地图带到神的脚前，那么意思就是说，渐渐的借助这样的得胜的生命，那慢慢慢慢的神失去的领土就渐渐的就收拾回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神当初造人的目的。可是呢，都当我们读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第二章呢，神造好了人，神造人是在伊甸园之外，可是呢神是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什么样树上果子都可以吃，就是知识善恶树不可以吃。那么园子当中又有两棵树，所以无形之中神的暗示很清楚的，要人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么这个生命在它里头，这个生命当然指的基督的生命树的。所以我们能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为什么人信了之后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呢？所以可见这个生命是比我们更高的生命。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都得着了这个生命。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三章那里告诉第十节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如果这样，我们回过头去看神的创造，我们就知道说他有一个希望的，他有一个原子，他希望说所有都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如果那个得胜的生命在他还没有布满全地以前，他能先布满整个的伊甸园，所以慢慢从中心达到圆周。因为这里伊甸园不要忘记，神有预备了一切，神把石头都剪去了，神盖了一栋楼，神也盖了亚酒池，所以一切都是神做的。你看见吗？那个时候人没有堕落，与神之间有很美好的交通，那个时候天没有起凉风，所以你看见人是穿上光明做他的衣服。所以很清楚的，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你看见说神的确有一个指望，他有一个盼望。那么他的盼望是什么呢？慢慢我们读完全本圣经就明白了。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只知道说，如果你顺着圣灵的水流，你自然的就有了金子，等一等你就有了珍珠，再等一等你有了宝石。后来我们才发现说，原来珍珠、宝石跟金子就是后来新耶路撒冷的材料。所以如果人不堕落的话，神就以伊甸园做根基，你在伊甸园里面所得到的那些材料，他就做建造的工作。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有根基的城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怎么经营，他们怎么建造，他当然需要材料，这个材料呢就是伊甸园给我们看到的。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那个整个的伊甸园是耶路撒冷的根基。耶路撒冷如果你注意它根基是伊甸园，如果你看到伊甸园往上生长，那么当然就是指着耶路撒冷来说的。所以你看见生命的成长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我们要出去，要到万民中间去，要把福音传给万民听，我们要把所有的人都带到基督的脚前，他们从黑暗就转向光明，这是我们福音的工作。所以一定要让这样的生命，那不能够局限在伊甸园，要从伊甸园慢慢扩张出去，这就是今天教会的使命。那另外一方面，你看见说我们不只是横着长，而且你看见神就借着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与主交通，我们在伊甸园里面，如果我们顺着圣灵的引导，我们自然就产生金子，产生珍珠，产生宝石。 神就借着这个珍珠宝石跟金子，他就建造他自己的教会。所以圣经里面说渐渐成为神的圣殿，也特别告诉我们说基督的身体就慢慢的建立起，就建起，就满有基督长成了圣量。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神的目的非常清楚，是从中心打到远洲。所以等到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的时候，神在万地里面找到一块地，那个就是迦南地，是牛奶鱼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神就告诉，就是告诉这个亚当说，他要把这块地赐给他。可是呢，我们知道后来人堕落了，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结果亚伯拉罕那个地位就是亚当的地位，他是信心的祖宗，就好像亚当是人类的元首一样。但是另一面呢，告诉我们，神不只拣选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要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你就知道说，神是用以色列人来代替堕落的人类。现在人堕落了，现在呢，人从伊甸园被赶出来了。当然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要2000年以后基督才降生在伯利恒。那么在这个期间，你看见神的话也预备好了，主约就预备好了，因为神的确把话托给谁呢？托给以色列人。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从亚伯拉罕到基督到底有2000年的历史，所以不要忘记有历史的，有亚伯拉罕历史，有亚伯拉罕子孙的历史，有巴比伦的历史，有以色列国的历史。所以慢慢你就看见说，以色列国慢慢就诞生了。所以这就是整本旧约的故事。但是你怎么解释它？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人，神把他们分别出来？不要忘记，神分别他们和分别教会是不同的分别。他们没有神的生命，但是呢，他们有个地位，神给他们个地位，是个分别的地位。所以他们不列在万民之中。为什么？因为神要借着他们要做见证人，借着他们要做教师，借着他们要做外邦人的光，要让那些不信的朋友们，在救恩还没有来到之前，那么神要教育他的万民，创造的，就是说，如果人蒙恩得救以后，如果没有得救，如果人没有犯罪，人没有堕落，那么神对人的旨意是什么？所以让我们记得，为什么颁布律法，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是有道德的神。所以让我们知道，许多以色列所发生的故事，神拣选他们，神特别把他们分别出来。那么不要忘记，在这个时候，很多很多万国的人都知道，很多的事我们可以做，偶像我们可以拜，但你们不可以拜。你看见吗？这个很明显的有一个标准摆在那里的。所以这2000年，从亚伯拉罕到基督，虽然有2000年的历史，当然慢慢慢慢的圣神的话就形成了，慢慢最后你看神得着一个独一的名，那最后你看见主耶稣果然是降生在犹大支派底下。所以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要问说，神拣选以色列人，他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慢慢你读圣经就很清楚了，神对亚当的旨意是要遍满地面，这众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神对亚伯拉罕后裔的旨意是什么？当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你看神对他们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给赐给你们做产业。换一句话说，迦南美地是需要什么？是用亚伯拉罕的生命，像天上的星，像海边上那么多，让他来遍满地面，制服这地。所以神的旨意没有改变了。因着人堕落以后，借着亚伯拉罕，他们就更多就非常的清楚了。所以很清楚的，现在呢，不止如此，神给他那块地，就是迦南地，亚当的生命 如果他没有堕落犯罪的话，怎样要布满全地，那亚伯拉罕的生命也要布满迦南美地。所以亚伯拉罕所代表的是亚当，以色列人所代表的是全人类，而那个迦南地呢，所代表的就是当初神给亚当的那块地。可是我们刚才不是说过了吗？神的工作是从中心达到远州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问说，如果神拣选以色列人，那么当初伊甸园的地位又在哪里呢？有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刚才不是说过了吗？伊甸园它向上生长，就是新耶路撒冷。那么明明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住在帐篷里面，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他远远看见欢喜的迎接，而且很明显告诉我们说，那个有根基的神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好了，因为这个缘故，亚伯拉罕不只是呼召进入迦南地，因为神果然把那块地给他做产业。现在呢，你记不记得到了22章的时候，神就呼召他，那是第二次的呼召。第一次的呼召，在全世界有一块地是他所不认得的，神说我要指示给你，那就是他得产业那块地。那么到了迦南美地，有这么多山，神告诉他说，有一座山是你所不认识的，那个就是摩利亚山。所以等到亚伯拉罕到了摩利亚山，他果然把他的儿子献上，他真的走了三天的路程，他果然经过流泪谷。想想看，一个做父亲的带着儿子，他的独生子，等到看见那座山，他看见他的儿子要变成灰的时候，你不能说他所经过的谷不是流泪谷。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所走过的路就变成锡安大道。亚伯拉罕走过做的事是锡安的人，所有以色列人统统要做的。他们每年三次就带着迦南的土产，好像是这个亚伯拉罕他心中的以撒一样。好了，他们也走三天的，也走好几天的路程，经过锡安大道，经过流泪谷，他们来到神面前来朝见神。所以请记得，当他们全体带着迦南的土产，这个时候呢，因为所有以色列人都各12个支派都在那里，所以现在他们手中的是移动的迦南地，是一个活动的迦南地。你要看见迦南地吗？你除非你要看看以色列人怎么去耕种，现在不是。现在神说这里有一个以色列的常例，这是诗篇122篇，那原文就是以色列的见证。所以现在呢，终于有了见证，明白吗？所以不要忘记，今天呢，一切都从中心达到远州的。所以如果有圣殿，如果有后来，你知道那个山就是摩利亚山，那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城。所以耶路撒冷是诞生在什么地方？耶路撒冷是诞生在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的时候。那不止如此，后来大卫就看见了圣殿的基地。所以我们知道说，圣殿就一定要建在摩利亚山上。外面有见证，因为里面有内容。有神的殿就表示有神的同在，神的荣耀住在那里，这是它的内容。等到有内容的时候，神说我要让全世界看见它的表现，那个就是见证，那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的关系和圣殿的关系是永远不可分的，这就是伊甸园。伊甸园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宝座，有圣灵的引导，慢慢的你有了金子，慢慢你有了珍珠，慢慢你有了宝石，你就预备好了。结果那个生命不止往外扩张，而这个生命是向上生长。这不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两个方向吗？尤其是西西家到了最紧张的时候，神借着以赛亚说预言，怎么说预言的呢？你看见吗？他特别要讲到向上生长。所以请我们记得，难怪进到迦南以后，你看圣殿就变成很重要，耶路撒冷就变成很重要。 那么起头的时候，这个圣殿的责任跟圣城的责任都在12个支派的肩膀上，这是耶路撒冷。但是不止如此，耶路撒冷也是大卫宝座的地方，所以当然大卫的宝座，他的王宫是需要12个支派一同来负担的，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后来因着所罗门拜了偶像，所以有了分裂，就有了南国和北国。那北国起头的时候还是，你看见吗，分是分没有错，但是敬拜还是一个，所以到时候呢，他们就到耶路撒冷三次来过节。那么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那个宫殿的费用还是大家一同来负责的。但是等到人慢慢属灵光景不行的时候，人所注意的是财务的负担，人所注意的不是属灵的实际。所以慢慢就看见说，如果这些人到南方去，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威胁，心完全被他们夺去了，那不如我们有另外一个敬拜的中心，可以有两个国家，但只能有一个敬拜的中心。为什么北国得罪神？为什么北国拜偶像？就是在神的旨意之外，他又设立了一个敬拜的中心。那当然了，既然人不去，那圣殿的责任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皇宫的责任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本来大卫的宝座是大家的责任，现在变成什么呢？是少数人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慢慢慢慢演变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说，所有在北国的人，他们的敬拜在北国，他要么在伯特利，要么在北方的但，他们知道到哪里去。但是呢，他们是钱是省下来了，他们从此以后当然不需要分担圣殿的费用，当然不需要分担这个皇宫的费用。所以大家记得，什么叫做犹大和耶路撒冷呢？他们都是神的子民，但是请问，如果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见证，如果里面有王宫，如果里面有圣殿，这是谁的责任？见证的责任在谁的肩膀上？所以请大家记得，当见证荒凉的时候，许多人不肯来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时候，那请大家记得，是两个支派，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他们把见证的责任就挑在他们的肩膀上。所以请大家记得，如果讲到全体神的子民是南国加上北国，如果讲到得胜者，什么叫得胜者呢？就是当大家当整个整体不愿意背负教会见证，不愿意背负见证责任的时候，你看见有一般的人，他们愿意做傻瓜，他们愿意把责任挑负肩负起来。所以这就是南国跟北国的不同。南国、北国后来被掳以后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们对耶路撒冷没有兴趣，他们对圣殿没有兴趣，他们本来老早就是貌合神离，老早神说我成全你们，你们既然对神的见证没有兴趣，你们还是神的子民，无论飘落到什么地方，神都看过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些以色列的十个支派果然失落了，果然飘落到全世界。不要忘记，这两个支派他们是不好，他们后来拜了偶像，所以神用了一副猛药，最后呢，终于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会带到巴比伦。但这副猛药有用的，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你看见吗？他们拜偶像的病就完全的医治好了，这是很稀奇的解释，这就是神所做的事。那为什么巴比伦70年能够回来，而十个支派不知道经过多少年，一直到将来主回来的时候他们才回来呢？为什么？神知道我们的心，神不要我们庄稼。你们既然有心没有心，你们说我们现在要保 持我们的合一才对。这个合一呢是什么？是十个支派的合一。你看见如果以色列人不到南边去，他们真的北国，那这个一点没有错，北国是团结起来了。十个支派是团结起来了。神当初为什么要有见证？乃是大家都到耶路撒冷，都带着迦南的土产，他们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神说这是以色列的见证。所以不要忘记，神从来不勉强人。如果今天有人对神的见证没有兴趣，他仍旧是神的百姓。但是不同在哪里？他们都得罪神，他们都经过神的管教。起码在我们所能看见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犹大两个支派回来了，另外十个支派没有回来。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神有他特别的恩典。虽然犹大支派，你去看看，你读读以赛亚书，你明明看见耶路撒冷的败落，他们是不行，结果神下了一副猛药，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他们再回来的时候，你看见服服帖帖的，你看他们再也不拜偶像了。所以不要忘记犹大和耶路撒冷什么意思。犹大和边亚悯这两个支派，他们所站的位置是得胜者的位置。所以很清楚，这些人应该得胜，这些人应该代表精华的。因为不管是往外扩张或者往上生长，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如果耶路撒冷都荒凉了，如果西安都荒凉了，意思就是说神指望得着葡萄，神希望能够有个出酒的葡萄园，结果他们反而结了野葡萄，所以神就失望。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解释了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所以大家回去的时候，你不妨把它再仔细看一看。那么特别讲到第五章，就讲到耶和华的歌。你看见吗？在神的眼光中啊，不光是有话，所以他说听啊。那么到了第七章，到了第五章的时候，你看见神唱起歌来了。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或者西安或者那个葡萄园是代表他工作的核心，他怎样从中心达到圆周的。如果那个核心烂掉了，如果那个核心已经不像样子了，你不要讲到说要传福音传到地极。我们千万不要说啊，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传福音传出去，我们多有一点拆船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在那里拆船，如果我们真的把一切都摆上的话，那么今天台湾福音的光景就不止这样。大家说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向前看，我要问大家，乌西亚的不是大家也是向前看吗？所以我们要记得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也不是也是向前看呢。所以不要忘记，今天的问题是会不会应该接触葡萄，我们反而接触了野葡萄。我们有葡萄，但是不是出酒的葡萄园，神最终的目的并没有达到。所以神怎么说呢？现在我告诉你，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他被吞灭，拆毁墙垣，使他被践踏。所以你看见吗？在巴比伦侵略以色列的时候，果然这件事情应验了。那不止如此，不止一次，第二次，那就是主后七十年，你看见罗马兵丁围困耶路撒冷，然后你看见十万的年轻人被掳到罗马，就建造了今天的我们所知道的那个罗马竞技场，而且差不多110万的人倒在刀下。许多的以色列人，许多犹太人以为他们要进去过节，神是永远的城，这个城是永远的城，结果没有想到这是他们一生最后的一次逾越节。所以稀奇不稀奇？讲到伊甸园，当然讲到神整个工作的灵魂和他的中心。所以当然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知道说今天的伊甸园 今天的那个耶路撒冷当然指着教会来说，今天来说，因为你看见那个新耶路撒冷的情形就应该代表教会的情形，教会应该是发言，教会应该是发光的。如果教会不能尽它的功能，神说我要把它从原处就挪走。你看见吗？神是严厉的神。老底家骄傲，你骄傲下去吧，如果你不悔改，我要把你从口中吐出去。弟兄姊妹，这是神对他教会今天所说的话。那么同样的，神对以赛亚说的话也是对教会说的。所以让我们知道那个葡萄园是指的什么来说的，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当你读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见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如果连以色列人都不认识神，那这就是我们的情形，这就是人类的悲剧。一个最守法的以色列人，这都破坏神的律法，都毁坏神道德的定律，那更不要谈到我们这些外邦人。所以明白吗？今天当我们读以赛亚的时候，虽然这个预言是有关犹大和耶路撒冷，犹大所代表的是得胜者的位置，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乃是神旨意中心的位置。但是现在呢，你看见说在历史上以色列人荒凉了，在历史上你看见教会也荒凉，那么神要怎么做呢？所以当然刚才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第一章到第五章还是根据什么？还是根据第六章，对不对？所以我们看看第六章。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四里，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大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所以在约翰福音，圣经说以赛亚看见了基督的荣耀，看见了神的荣耀，就是看见基督的荣耀。为什么？因为前面39章是给我们看见神子的荣耀，非常清楚的。但是只要人看见神的荣耀，只要看见神的荣耀，就会像什么呢？就会像以赛亚一样，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那弟兄姊妹，当人长大麻风的时候，他一定说我不洁净了，我不洁净了。所以忽然间他看见以赛亚，他觉得他本来很佩服乌西亚的。你想想看，乌西亚代表上梁，上梁不正，当然下梁就歪。按理来讲，大家对于上梁有很大的期许，有很大的期待，我可以不行，你不可以不行。弟兄姊妹，以赛亚结果看见乌西亚奔的时候他是怎么死的，他一直到死，你看见他都没有得到洁净。所以这个时候他是祸灾，我灭亡了。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大麻风，在神的荣耀对照底下，我们的光景不需要别人来指指点点，我们就像以赛亚所说的，又因为我眼见大君王，指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在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这个炭火是从祭坛来的，代表十字架。所以十字架的确能接近我们的嘴唇，十字架的确能够解决我们的罪。但是不要忘记，虽然现在可以说祭司被洁净，他的口也被洁净了，他就听见一个声音了。所以第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当以赛亚看见基督的荣耀，他说差遣我。所以从第一章他就写，一直写到66章。所以很清楚，前面39章讲到人神子的荣耀，后面27章给我们看见人子的荣耀。那么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画的，以赛亚就把那个故事讲给我们听。前面5章是从乌西亚年间讲起的，弟兄姊妹，讲到耶路撒冷的败落，讲到乌西亚长了大麻风，讲了我们看见每一个人从头顶到脚尖，我们都没有完全的。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景象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当然会失望。当亚当失败以后，神对以色列有盼望。当人堕落以后，神对以色列人有盼望。当整个全地污秽的时候，神对迦南地有盼望。当伊甸园从里面不见，人从里面伊甸园赶出来的时候，现在呢，神对圣殿有盼望。亚伯拉罕他不只有个呼召是进到迦南地，他得着那块地做他的产业，不要忘记要更进一步，他第二次呼召乃是看见耶路撒冷，看见神工作的中心。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来读以赛亚书就清楚了。那个应用是广泛的应用，一面来讲是应用在代表的身上，但同时呢，如果代表失败了，就代表人类真正失败的光景，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如果以色列人都失败了，如果以色列人都是罪人，以色列人当然是罪人嘛，我们更是罪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比白如羊毛。感谢主，这是前面5章的话。那么慢慢的从第7章，以赛亚呢就继续要把神的荣耀慢慢的就讲出去了。那么在这个讲以前呢，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大纲的对称，因为这个对我们来也有帮助啊。所以你看，我们已经讲完了甲了，我们也听见圣灵有声音，那个结果当然是分散了，我们当然现在就来到丙，明白吗？但是不要忘记前面跟后面是对应的。所以你就发现说第7章到第12章和36章到39章是对应的。但是7章到12章呢刚好分着2大段。明白吗？如果光读后面一段，那就是讲的预言。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是亚哈斯年间，所以现在以赛亚说预言，他拿着时间望远镜可以看到他的父亲，可以看到的儿子西西家的时候。所以呢，你就知道说在36到39历史还没有发生以前，当你仔细去读这一段圣经，你就知道老早就有预言了，很清楚的。不过这个预言呢不是很遥远的预言，所以难怪呢，很多人认为说以赛亚他最多只看见这么多，其实不止这么多。在11章他明明告诉我们说，神第二次要召聚他的百姓，那次回来不是借着古列回来的，那是呼召古列以后2520年。弟兄姊妹，以赛亚不只看得远，而且他能看见2520 520年以后所发生的事，他能看见我们今天所发生的事。所以现在很清楚的，许多人误会以赛亚，他以为着凭着自己的聪明他就能解释以赛亚书的，这是大错而特错。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第七章到第十二章，你就发现说他有预言，然后最后呢变成历史了。那么大家如果到36章到后面，你就变成历史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先看看他怎么预言的，后来呢是怎么变成历史的。但大家都知道历史是需要解释的，预言也需要解释的。是谁在那里解释历史？谁在那里解释预言？当然是圣灵做的事。所以圣灵启示约翰福音的时候，以赛亚看见他的荣耀。所以一面讲到以赛亚第六章果然是神儿子的荣耀，然后同时给我们看见以赛亚53章那个荣耀乃是十字架的荣耀，是人子的荣耀。好了，那现在呢很清楚，既然基督的荣耀是解释那把钥匙，所以现在很清楚，我们先看是怎么预言的，后来我们看历史又怎么成就的，你就看见说以赛亚真的果然尽他的职事。但你光读历史，光知道预言，光是好奇，光是满足你的好奇心，好了，预言终于应验了，这个没有多少的价值的。因为预言是需要经过解释，历史也需要经过解释。所以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呢？那个解释在第七章到第九章。第七章到第九章是一段，然后呢从第九章到第十二章是另外一段。当你仔细去读的时候，你就看见以赛亚说预言了。然后等到你到了36章到39章，你看见说，哦，很清楚的，以赛亚讲一段的历史。但是历史没有圣灵的解释，只是历史而已。所以大家记得吗？虽然北国有九个朝代，但是当以西拉写这个历代之上下的时候，他的焦点是注意南国的大卫的宝座，那就代表圣灵的解释。所以凡是圣灵的解释，当然证明这是属灵的。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南国大卫的宝座一面是政治的，一面是属灵的，但是呢北国纯粹是政治的，明白吗？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圣灵呢好像忘记了北国，他只讲到南国。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是圣灵的解释，很清楚的。其实呢我们不要忘记有17个王是坐在大卫宝座上，为什么圣经只讲14个王？圣灵好像拿一把剪刀把另外三个王把它剪掉了。虽然他们坐在宝座上，他们白白空坐在宝座上，那个日子神不算的。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我们会写历史，但是问题就是你怎么解释那个历史。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过来，原来圣灵是借着这个预言和他的历史做一个画布，只是画布而已，然后呢要把它的主题画出来。那个主题是什么？那个主题就是基督的荣耀。所以这就是我们许多时候读圣经，我们也读出了以赛亚的预言，我们也读到历史，我们都好像很通，我们很有学问，还差一点，那一点就是圣灵的解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七章。那第七章呢很明显给我们看，就是乌西亚是谁呢？是亚哈斯的年间。所以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大卫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 耶路撒冷。我们不是昨天看过了吗？我们不是特别看过那段历史？那段历史就是说，到了亚哈斯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亚兰呢，就和以色列呢，就联手起来，要对付什么？要对付南边的南国。所以大家都知道说，有一个河叫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的那边是亚述，幼发拉底河的这边就是叙利亚，就是亚兰。然后呢，当然了，你就到了巴山，你自自然就知道这是以色列。所以北国十个支派，他现在和亚兰联手起来，要攻打什么？攻打犹大。所以亚哈斯呢，为着要去制衡，结果呢，他就和亚述联盟。所以这个就是第七章的故事。那么等到读到他儿子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的儿子也是一样。他的儿子呢，就是他不是向亚述倾斜，他是向埃及倾斜。因为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北边有亚述，南边有埃及。所以这是两个大的势力平衡的结果。你若不是依靠亚述，你就是依靠埃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到后来列国的预言的时候，你就看见列国的遭遇。因为当时以色列，当时的西西家以为说，现在我们只要依靠埃及，我们只要依靠古时，就像西西家，就像亚哈斯依靠亚述一样，结果两个都是虚空。不光是亚哈斯要学功课，西西家呢也要学功课。好了，那现在呢，以赛亚有话要说。以赛亚不是看见基督的荣耀吗？他要把基督荣耀要带到王的面前。所以呢，你看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儿子施雅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场景呢，这个场景是很重要的场景。现在呢，以赛亚带着他的儿子要去见亚哈斯，但是亚哈斯呢，在什么地方你可以找到呢？他多半可以在上池的水沟头，在漂白地的大路上，因为那条路呢是引到王园的，就是说皇家的花园呢就在下面，所以这条路是慢慢慢慢的就带你到了皇家的花园。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所罗门和苏拉米女，他大概是骑着马，是从那个从什么，就是从这个摩利亚山就出发了，然后就沿着那个希伦溪谷，那么一直走到最南边，那么当然就走到什么，就走到王园。所以如果你要见王的话，这里是个黄金地段，在这里你一定会见到他。然后呢，你要把告诉亚哈斯你心里所要说的，神在以赛亚心里头有一些的话，神要借着以赛亚来告诉亚哈斯。所以这就是后面第七章所发生的故事。所以第七章可以说以赛亚和他的儿子是在哪里呢？是在上池的水沟头。然后到了第八章，你就看见呢，那个你就看见什么呢？你就看见你就看第六节，这百姓即咽起希罗亚欢流的水。那么很明显的，以赛亚跟他儿子看见希罗亚欢流的水，所以可见呢，当他讲这一番预言的时候，他是慢慢的一步是从上次的水沟头，所以给了我们第七章。那么等到了看见希罗亚欢流的水，他就到了第八章。那么到了第九章，你看见吗？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现在你才明白了，这个以赛亚的预言是从第七章开始，是到了什么？到了第九章第七节结束的。前面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只是预言的一部分。结果呢，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不是神子的荣耀吗？然后我们看见说，他的政权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很明显的，大卫的宝座摇摇晃晃，但如果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一位就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是他坚固了大卫的宝座一直到永远的。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当玛利亚有天使对他问安的时候，在以赛亚书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但是到了路加福音，现在天使对玛利亚怎么说？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好了，那么讲到给他起名叫耶稣的时候，他是至高神的儿子，他的位置是很大的，所以他做我们全人类的救主。但同时神把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一直到永远。所以稀奇不稀奇？神的话从来不说片段，神的话是整体整体的说。所以很清楚的，从第七章第三节开始，一直到第九章，一直到第九章，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第七节为止，告诉我们说，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道成肉身的故事。因为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当然道成肉身了。但道是为什么道成肉身呢？当然是我们人类的救主。所以他是耶稣，他要把他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讲，他的名字叫以色列，叫以马内利。等一等，我们就懂得为什么有这么一段的圣经。所以现在弄清楚了，我们先要把场景弄清楚。第七章的场景是上池的水沟头，第八章的场景是希罗亚缓流的水。那现在大家可能是一头雾水，搞不清楚。所以等一等呢，我们给大家看那个图片，给大家看那个 PowerPoint， 那么大家就会清楚到底我们对地理不熟，到底我们对于那个地方不清楚。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根据圣经，既然讲了上池的水沟头，我们要问说上池水沟头在哪里。那么如果看见希罗亚缓缓的水，那么如果以赛亚看见了，那么大概是在什么地方？然后到了第九章，你看见很明显的亚伯拉罕，不是以赛亚和他的儿子，大概就走到王园的地方。所以是漂白的路，等一下我要解释为什么是漂白的路。所以到了那里就是皇家花园，那个应该就是雅各第二章的场景，第二章的场景。所以好了，来到王家的花园，皇家的花园，当然现在的这个整个的启示的中心是什么？是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所以很清楚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一面来说对人类来讲是道成肉身，所以他是神的儿子，你看见吗？但另外一方面，神把大卫的位给他， 他要做有雅各家的王，一直到永远。所以可见，当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神和大卫所立的约现在终于有了眉目了，神不可能毁约，明白吗？所以只有基督的宝座是到永远的。所以如果基督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个宝座当然是到永远的。好了，现在呢，整个的背景是什么？整个的背景就是北国还有和谁呀？还有和亚兰，他们联手起来要对付南国。如果他们对付成功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亚哈斯的宝座怎么办？因为亚哈斯所做的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问题不是政治的问题，现在不是因为两个联手起来攻打犹太，不是。在神的心目中，他永远注意的是那个葡萄园。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他们得成了，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亚哈斯还要不要坐在王位上？所以你看见大卫的王室开始摇晃，大卫的宝座开始摇晃了，是谁能够叫大卫的宝座能够稳住的？这是个问题，对不对？所以很清楚的，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里是一段的解释，但这个解释是为着从第九章开始的预言来说的。好，我们先大概的把那预言看一下，稍微看一下，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后来这个预言怎么应验，那么我们就清楚了，我们就知道说第七章到第十二章是怎样和三十六章三十九章是相对的。但是不要忘记，一面有预言，一面有历史，历史最后应验了，但是现在呢，从第七章到第九章有圣灵的解释，表面上是一个政治的一个现，表面上是个政治上的一些版图的移动，因为很明显的，他们北国跟亚兰他们要联手起来。那现在问题是，怎么能够稳住大卫的宝座？你若亚哈斯，当然好啊，我们只要跟谁联合起来呢？我们只要跟亚述联合就好。结果没有想到亚哈斯上了大当。那么后来西西家呢，他就觉得亚述不可靠，所以最后呢就依靠埃及，依靠古时，向埃及倾斜。结果你看见神借着以赛亚的话给他看见说，埃及也是不可靠的，世界是不可靠的。所以如果要叫亚哈斯的宝座，要叫西西家的宝座能够稳定，但是不要忘记，他们不是做自己的宝座，他们做的宝座是大卫的宝座。所以现在摇晃的不是亚哈斯，现在摇晃的也不是西西家。为什么？因为以赛亚关心神的见证，他所关心的就是大卫的宝座。这个宇宙中只有一个宝座，就是基督的宝座。表面上是基督后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严格说来，在宇宙中只有一个宝座是统治万方的，就是我们的主。但是呢，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有一个表现，那个表现是借助地上的宝座，大卫的宝座来表现出来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一面是西西家的宝座摇晃了，等一等，你看见说啊，不是亚哈斯的宝座摇晃，等一等，你看见西西家的宝座也摇晃了。但是西西家的宝座和亚哈斯的宝座所代表的乃是大卫的宝座，所以大卫的宝座摇晃的时候，什么办法？人的办法就是向，要么向亚述倾斜，要么就向西西家倾，就向埃及倾斜。所以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是亚哈斯的故事，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是西西家的故事。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圣灵呢，就一面给我们看见预言，另一面给我们看见的故事。好了，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那个预言。 那个预言呢，应该是从什么？从第九章第八节开始，因为前面是解释。那现在呢，我们看见这个谁啊，以赛亚怎样说预言？他说：“主使一言入于雅各家，落于以色列家。”当然，现在的故事是从以色列家开始，不能光讲雅各家。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专抢他了。我们却要找石头建筑，杉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树。因此，耶和华要高举立训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并要激动以色列仇敌。东有亚兰人，西有腓力士人，他们张口要吞吃以色列。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你看，这就是一段的预言了。这段预言为什么呢？因为以法莲，因为撒玛利亚，他们凭骄傲，他们有骄傲自大的心，所以神就开始管教他们。那你说撒玛利亚有什么好骄傲的？那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历史。你懂得历史的话，你就知道说撒玛利亚是有可骄傲的。我们问大家，当你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要问大家，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自己盖起来的吗？没有，是从耶布斯人手里拿过来的。所以讲到拉吉，讲到其他的城，讲到希伯伦，那当时我们记得是约书亚从希伯伦拿过来的，然后从别地方拿过来的。所以所有的南国，他们自己没有盖过一座城，没有，他们所有都是接受来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读圣经，如果我们读圣经历史，为什么北国有骄傲的地方呢？北国骄傲的地方就是到了亚哈他的父亲是叫暗利。本来呢，你知道说整个北国的首都并不在撒玛利亚，这个撒玛利亚完全是从没有变成有的，从什么都没有结果变成有的。因为最早最早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们的首都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你还记不记得当雅各讲了耶路撒冷，他同时也讲了德撒，美丽如德撒。所以最早最早你看见北国的首都是在德撒，并不在撒玛利亚。那么有一天，这个暗利就向撒玛利亚就买了一座的山头。不要忘记这个山头啊，真的像一个守望塔一样。如果大家到撒玛利亚去，你就看见了只有一座山，那个山呢就像守望塔一样，就是撒玛利亚。所以不光是从他的手里面买过这个撒玛利亚，而从废墟里面他们就建造了撒玛利亚城。因为它像整个守望塔一样，所以根本有天险。所以你看，如果敌人来攻打的话，根本打不下来的。所以你看见吗？后来罗马人，好奇以前的这个谁呀？还有就是巴比伦的人，他们要围困耶路撒冷，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围困，明白吗？好了，那么现在也是一样，等到亚述当军兵临城下的时候。所以亚述大军是团团把撒玛利亚把它围住了。而不要忘记，撒玛利亚这一座城是唯一的一座城是以色列人从废墟里面从没有到有的，这代表他们的荣耀，代表他们的骄傲。那你说这样一座城可以守吗？当然可以守。圣经告诉我们说，虽然是亚述大军，他们花了三年才把那个城拿下来，所以当然他们有骄傲的地方。尤其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在乌西亚年间的时候，是耶罗伯安的时候，是歌舞升平的时候，可以说是以色列的版图是到了当时所罗门那个时候。所以一个北国，一个南国，有他们骄傲的理由。所以呢， 神就开始管教他。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借着亚兰和什么呢？和这个北国的联盟，那么就讲了这么一段的故事。所以呢，东有亚兰人，西有腓力士人，他们张口要吃以色列。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没有转消。所以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啊，不要忘记啊，起头的时候呢，是21节，因此耶和华要高举利逊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所以最早最早亚兰人呢是侵犯以色列，明白？是最早最早。所以这一段的预言是老早老早就有了。然后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那么这个特别是讲到以色列的历史。然后呢，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21节，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拿西。这什么时候发生的故事？讲到马拿西，讲到以法莲，是讲到北国嘛。他们为什么自相残杀呢？又一通攻击犹大。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耶和华的手。原来当你读这个历史的时候，很清楚的是神的手在背后的。起头的时候是亚兰攻打以色列，所以神是用亚兰做教育的工具，管教的工具来对付以色列。但以色列悔改吗？不悔改。所以最后呢，你看见说以法莲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拿西。果然最后等到亚述王围困整个以色列的整个撒玛利亚城的时候，那果然饥荒，饥荒到一个地步，他们彼此相咬相吞，一点字句上来说，他们真是彼此吞吃的，那是很悲惨的一个局面。所以虽然这样，神的怒气还没有转消，他的手仍伸，还是伸在那里，他没有缩回来。所以第十章，祸在那些设立不义之律的和记录这个奸诈之判语的，为要屈枉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裸物，以孤儿当当头，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是你们怎样行？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他们只得屈服在被裸的人之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所以这个又是北国的故事，对不对？然后呢，第五节，亚述是我怒气的根，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去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掠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那这一段的故事，我们如果去读列王记上下，我相信一定非常的清楚。你看，果然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九节，加勒挪岂不像加基米斯吗？哈马岂不像亚尔拔吗？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色吗？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我怎样待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在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所以慢慢你看见神不止管教北国，神也开始管教南国。不止撒玛利亚有偶像，你看见说在这里有偶像。第十五节，斧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棍拎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耀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雅各亚述后来的情形，你看见吗？然后呢，这个等等，只在下去。好了， 那么你若再读下去的话，到了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全能的神。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好，下面接着说，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住西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害怕。所以预言说，有一天耶路撒冷要被围困的，因为在犹大支派一共有60个坚固城，结果你看见59座通通陷落了，现在只剩下什么？只剩下的是耶路撒冷。但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主的话说，你却不要怕他。好了，然后呢，第27节，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额必离开你的颈下，那额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最后亚述要侵略以色列，要侵略犹大，特别要侵略耶路撒冷。那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呢一定会断开那个额的，叫他们不会，叫那些额不会落到他们身上。所以28节，亚述王来到雅叶，经过米基伦，在米莫安放之众，他们过了隘口，在加巴住宿。拉玛人战惊，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那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他们的光景就像当时非利士人侵略以色列人的光景一样，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话。所以这里很生动的描写这个亚述人最后怎么慢慢慢慢就进逼了耶路撒冷。然后33节，看啊，主万军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枝，那个树枝就指着亚述大的树来说的，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那指亚述说的，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所以一夜之间，十几万人就不明不白的就死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大树呢是被神砍下来的。好，那这一段呢是预言。那历史在哪里呢？历史就是36章。所以我们看36章。这36章呢，果然呢，现在你看见吗？这个他们第36章第一节，西西家第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59个都走了。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稀奇不稀奇？前面第七章到第十二章有上池的水沟头，漂布地的大路上，现在同样一个地方。原来在第七章给我们看见是亚哈斯要见亚哈斯，现在呢你看见敌人要对谁喊话呢？要对西西家喊话。那结果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到了第37章的33节，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那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逐雷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因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所以下面呢，你看见36节，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 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巴，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勒地区。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所以现在非常清楚，大家记得吗？到了这个地方，你就看见从36章一直到37章，很明显的，你看见这是历史。很明显以赛亚所预言的，他预言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像一个大树一样，神把它砍伐了。那如果那个大树一面指着亚述国，你看见他们吃了败仗，一面如果指着亚述王的话，那个树被砍下来就指着他的两个儿子，结果篡夺了他两个儿子，杀了他，他们终于逃到哪里？终于逃到亚拉拉地区。所以到了这里，你就看见说果然耶路撒冷蒙了保守了。但是不要忘记第七章那一段到第十二章，讲到上池的水沟头和漂白路，和什么呢？和漂布地的大路上。那一段前面一段讲到要有一个兆头，所以以赛亚就告诉亚哈斯说，你要向神要一个兆头，他不要。等到我们读到36章到39章的时候，他的父亲不要兆头，但是西西家他要兆头。所以很清楚这两段，你可以看得出来镜子对称，中央对称。一面你看见发生的地方场景通通是什么？是上池的水沟头和漂布地的大路上，都发生在哪里？同样的，到了以赛亚来告诉亚哈斯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亚哈斯的宝座已经摇动了。那现在呢，等到亚述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现在他们是对着西家喊话的时候，在前面第七章到第十二章，神是借着祭司，借着先知来对亚哈斯说话。现在呢，神是借着亚述这个大军来对西家喊话。那么所在的地方都是上池的水沟头和漂布地的大路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所以我们看见这不可能是偶然的，这背后一定有他属灵的意思的。那为什么前面要兆头，后面也要兆头？前面你看见西家的父亲不要，但是后面你看西家要一个兆头。所以到底怎么解释他？那个解释就是在第七章一直到第九章。那么然后呢，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不只看见历史中的一部分，我们也看见这里有他属灵的解释，都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好了，我想这一堂呢我们就说到这里。那么我们好不好，今天本来应该休息20分钟，我们只休息10分钟，那么希望大家就能回来，因为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报告，所以请大家休息10分钟，然后我们再回来。